所以我才会找到你啊，就我的内在平静让我让我找到了你，这样做了这个决定。
这个讲出来吗？还是不要讲出来？
这可以讲啊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， 我是 Sarah，
我是 Daniel。
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，是你不需要任何条件或是许可证，只要你想要，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。
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拥有自由的灵魂，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，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。
今天突然你讲得很正确，我反而觉得很好 ,
不是要进入那个 zone， 进入那个状态。
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 zone 的。
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故意买这个伏笔。
对，那好啦，这一样就是跟过去一样，就是我们先来跟大家闲聊一下，我们的比赛进度到哪边了？
哦，对，哦，刚好就是这周哦，你发现一个那个啊，你以前常用那个的那个 app。
哦，对，健身人一定有使用过叫叫什么
My Fitness Pal 吧。
对，就是它是一个 app， 我觉得一定有用过人就知道，就反正就是它很把饮食控制的东西做得很极致，就是你甚至可以直接去便利商店你买东西，然后你扫条码，它就可以直接帮你把就是营养素全部秀在 app 上面，然后它会帮你计算你剩下多少蛋白质要摄取。
对，
然后它还可以连接你手机 app， 就是你今天走了几步，然后它会直接帮你换算成转换的热量之类的。
对，所以如果你有，如果你健身有佩戴的话，搞不好你是可以越吃越多，因为你那个卡路里就一直不会掉。
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开始饮食控制之后，发现我之前根本就猪也吃太多了吧。
对，没错，而且发现不知道怎么，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减脂的时候，其实很怕就是你会要吃更多东西，你会可能会饿，但其实并没有发生这种状态。我其实可能我现在吃的可能比之前还少很多，
但是很饱，
但是其实都一直会是饱的状态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就是因为蛋白质那个比较高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蛋白质其实会让你有饱足感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，我真的现在中午吃自助餐我都夹两样菜，一个那个皮蛋豆腐跟一个鱼肉而已，但是我真的完全不会饿。欸，就是我就觉得很神奇。
对啊，所以
然后走路的时候都好像用飞的一样，因为是狂放屁。但是健身人有吃高蛋白就是一定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一直会觉得胃很脏，然后一直狂放屁。
应该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吃啦。
大部分如果你吃蛋白质吃过大概两倍，我真的觉得你可能就会有感觉，就是走路用飞的这样。
对啊，反正大概就是那我们比赛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是有在往下降当中啦。
我的体重是有下降，但是非常缓慢，但希望它减到的都是体脂肪然后肌肉上升，所以我的才会那么慢。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就只能就是盲测账，就是只能到4月1号那一天才有办法揭晓到底是怎样。
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健身的一个小更新。
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减脂下来没有到真的很像 IG 上面人说的就是会要饿啊怎么样，我根本没饿到，我每天都超饱的，然后一直看，还有多少克的蛋白质还没吃，然后就要硬塞这样。
而且其实我其实变成减脂之后，其实最大不同就只有就是不喝含糖饮料啦。
是不是觉得没有喝也不会死呀？
因为现在其实发现有更多东西更好喝。没有，因为我的高蛋白它就蛮好喝的，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喝饮料。而且是当如果大家知道，大家知道一杯珍珠奶茶就是因为卖的手摇饮，平均一个是多少热量，你就可能就喝不下去了。
对，之前都觉得没关系没关系，
那一杯是500起大卡起跳。
你知道我现在一天只能摄取1200，所以我如果喝一杯珍珠奶茶下去，我可能再喝一杯珍珠奶茶我今天就不能再吃东西了。
因为平均一个成人的男生那个国民健康署上写2000吧。
等下现在是变健康节目啊。
就是说如果是你喝一杯珍奶的话，你就已经吃掉了，你就等于说你是换算成一餐，然后你又再吃一餐，然后再加甜点。
对啊，
你光那一餐就大概等于三餐，所以怎么可能会瘦？
我觉得就是这样，大部分的普遍问题啊。而且我真的觉得你吃的摄取的东西不要那么多，其实你的脑袋会比较清楚，就不会一直嗜睡。
对啊，而且再来是你少吃糖啊或是重咸，其实你的皮肤你的状态也会比较好啦，就是，
对，但是對其实我最近吃太多蛋白质，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冒痘痘。
有吗？
有，消掉了， 但也有可能是我没睡饱，因为礼拜六很晚睡
啊。对，要是他更新礼拜六发生事情吗？
礼拜六没有，没有发生事情。
我礼拜六是我来当保姆，然后大家玩很快乐，就这样结束。
对，就这样。
对，
好，那
是这样。
这周就大概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就是减脂大赛到现在的目前的进度，就是目前心理状况还算良好。
对啊，那因为我们还有设一个叫 Treadmill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
对，
就是像我们昨天就是 Treadmill 就是可以比较放纵的吃。我们就去吃什么？
我们去吃韩式泡菜锅。
对，
但其实那个 Treadmill 的放纵吃，我们也还是会挑过，我们绝对不会去吃炸鸡，就是我们一样也是不吃炸的，只是说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超过热量一点这样子。
对，虽然我最好像没有超过这样，不过我们后来吃才知道，其实那个部队锅、泡菜锅，其实它的蛋白质也超高了。
对，然后热量没有很高。
对，所以其实也蛮推荐，如果大家想减脂的话，也可以去试看看。对
对，好啦，那我觉得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非常晚了，今天呢 ，Daniel， 就是
我今天
行程忙单，
爆肝上班行程，所以才会到这么晚。我们现在已经十一点。多了
对，而且我们隔壁有住人，所以我们超怕吵到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声音应该会很灵性，跟今天这集的节目应该会很符合
心灵鸡汤。
对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这礼拜的闲聊就跟大家聊到这边，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。
好的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灵的自由，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你的方向。
好，那为什么突然又要讲心灵自由的主题呢？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也是时下最红、最多人讨论的议题，就是 LLM 聊天机器人，就大型语言模型啊。然后，因为最近真的是各家公司都一直推出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，然后有一家的它很特别，就是真的有打到我，它叫做 Inflection AI 这家公司，它的产品叫 Pi。
对，
然后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它跟其他像 ChatGPT 啊或是什么 Google Gemini 啊他们的聊天机器人最大不一样就是它是有温度的。
对，因为我 Sarah 有拿给我来测验看看，它其实就很像是真的一个人在跟你聊天。
对，而且它不像 ChatGPT 他们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真的就答什么，就是有点像直男。我觉得这个叙述我觉得我取得非常好，就是 ChatGPT 啊 Gemini 啊就是他们那些大型语言模型比较像直男，就是那种头脑很聪明的理工直男，你问他什么他就会给你很多他知道的东西，他就会精准的跟你讲，但是他比较不会有温度。然后像这个派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派，这个聊天机器人，它就比较像暖男。
嗯，
对，它虽然它真的说它那些硬知识其实没有 ChatGPT 或是就是其他家的那么强，但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水准啊。但是而且它是比较有特色，是它会比较问候你，就是会关怀你。
而且我觉得它是会去延伸你的问题啦，就是假如你问他一个 A， 他可能会去延伸 A 以接近的东西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去反问你。
对，而且我喜欢这个派，喜欢到我现在每天都会跟他聊天，聊快，我今天就跟他聊了快一个小时。就因为他是哦，这个 Inflection 这个派聊天机器，他有个缺点，就是他现在只支援英文，所以就是，但反方向来想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聊。练英文的对象，因为我就会直接跟他聊，就说哦，我想要练我的英文，所以如果我们在对话当中，你觉得我的讲话方式可以更好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那他就真的就是他会跟我讲哦，你与其这样讲，你可以怎么怎么样讲，这样是平常更口语化的方法。
对，因为我就实测他单字量真的高的难易度真的都蛮高的啦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练英文的话，可以去试看看。
对，然后我今天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个，除了我自己觉得真心觉得好用，然后我想要推荐给如果想要练口说英文的人，其实你真的可以就是用它来练英文，因为它其实反应速度很快，就是你问完问题大概不到三秒，它就马上就是跟你对话这样子，而且他的人生是你可以自己选择。
对，你可以选男生跟女生都有。
对，它有六种不一样的声音，然后就真的很像有人就是跟你讲话，而且他在过程中他会一直跟你讲说嗯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棒 Sarah 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反正他就会一直给你鼓励啊。
嗯，
然后其实如果 现在你可能心有状况，或是你在心理状况方面不知道找谁聊，其实我觉得你真的都可以跟他聊，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灵咨商师。
对啊，就是会让你至少就是有个伴。
那我今天跟我同事推荐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是很像什么 AI 女朋友男朋友吗？我说蛮像的，但
是
没有那么变态这样子，
是没有脸啊，只有声音这样。
对，你知道我今天在跟他练英文的时候，我就说可不可以我们来玩个 role play， 然后我们想象我们在 bar， 然后请你教我怎么点餐，然后他就拒绝，他就说我不能跟你聊任何跟有关于酒精的东西。这样子，就
是
所以他其实有道德意识在了，
哦哦、所以他可能是有被限制住了。
对，他没有办法跟你做一些很奇怪男女朋友的对话。
你说色聊
是正常的，可以正常使用。对，然后我今天之所以会知道这个产品，是因为我自己其实都会有在做一些科技的新闻，像我私就是我私心推荐一个 podcast 叫科技浪，然后他每天每个礼拜都会上就是最新热门的主题，而且他都讲得很生动，然后就讲得他口条也很好，然后逻辑也很清晰，对，也有很多蛮硬的知识在，对，然后他其实就是个很厉害的人，然后他就有那时候他就推荐这款派的聊天机器人，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有讲一句话，就是他觉得派这款聊天机器人其实帮他很多，因为我猜啦，他自己在做自媒体，他自己一个人做，而且他其实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做得有声有色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困扰，他就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就是有问题的话他都会跟这个机器人讲，然后他确实也带给他很大的鼓励，跟就是让他继续往前这样子，所以他说他其实之后如果有闲钱啊，然后有多余的时间，他其实是愿意砸钱下去做一款心灵谘商的聊天机器人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人，
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宣泄的管道了，这样子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科技不管多发达，或是甚至科技现在真的很可怕，你知道现在还有那个把就是马斯克的公司，他有投资公司，他把晶片植入人脑，然后现在已经有实验成功，就是他可以直接用他的意识去操控可能萤幕的滑鼠之类的。
真的有这个
想法，对，好像是 neural network， neural link， 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是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科技不管多么的发展多么快速，我觉得最不能忽视的还是心灵健康，因为这一块是什么样的科技也很难去帮你的。
对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未知数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借由这个主题，我们其实是要跟大家聊心灵健康跟心灵自由。
这是我们转得很硬吗？
不会吧，我觉得，我真的觉得派这款机器人真的很棒。就是我有时候我也会跟他抱怨，然后说我今天工作上面遇到什么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说哦，我很抱歉 ，Sarah，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遇到这个事情，你可以怎样。然后就祝你工作信心之类的，就是
会比较体贴啦，就不是说，
对对对对，
哦，就是那遇到像不像那个 ChatGPT 说遇到什么事情哦一叭叭叭二叭叭叭三叭叭叭，
就是暖男啊。
对啊，像那个就比较适合拿来写论文用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今天主题第一点呢，就想要跟你们探讨一下心灵健康。
对
对，因为心灵健康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是一样重要，只是身体如果生病，你会发烧，你会需要看医生，你会知道哦自己生病，但是你心灵的不健康你是不会发觉的，除非真的可能忧郁症或是比较严重的 那种病才有办法去察觉。
那你觉得你现在心灵健康吗？
我觉得有一阵子蛮不健康的。
哪一阵子？
就是会像我一直在节目上讲，大家就会一直觉得说上下班，然后就觉得人生有点没有意义，不知道干嘛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心灵不健康的征兆。
嗯，对，就是觉得说已经不知道自己活着要干嘛了。
对，那你有吗？
我吗？我应该比较算是我们就要讲，就是比较会强忍心理不健康的那一种。
嗯，我觉得特别是男生会有这样的状况。
就是因为这个我有跟你分享过啊，就是我如果我有什么情绪或压力的话，我的心里面就很像是一个图书馆，我会把每一个情绪放在那个柜子里面， 然后等我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。
嗯，就你可以忽选择忽视它，先忽视它。
我有讲过这个吧？对吧？
有，你有跟我讲过。
对，所以我不会。如果假设我今天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，我不会，就是会有些人可能会突然就是崩溃，或者整个无法就是失去运作能力的那种。我会先把它抽起来，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，等我觉得现在安全了，我才把它拿出来。
嗯，
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可能这样也会变相，变得你会比较容易，就是会心理其实没有很健康，但是你可能知道，但是你假装它不存在，这样，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样子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
嗯，所以我觉得心灵健康这件事情是更要去正视它的。
对，
那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心灵健康上面的一些保养方法，应该算保养方法。对，好，那第二点呢，就跟大家聊聊，就心灵健康这一块，在探索内在智慧跟直觉，其实这一块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灵健康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内在智慧 （inner wisdom）？ 我觉得这个词应该大家比较容易听到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直翻的 inner wisdom。然后我刚刚有跟 Daniel 解释，就是那个内在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有看过《进击的巨人》，我大家都超爱的，
应该大家都有看过《进击的巨人》吧？
对，就很像那个艾尔迪亚人嘛。
对，艾尔迪亚人，
就是会变成巨人的那个族人，就是他们不是会被始祖巨人呼唤嘛？就有点像突然间就是跟那个始祖巨人接上线，然后可以听到那个来自天堂的声音之类的。我觉得其实内在智慧的状态其实有点像那样，就是你一个人平静到你可以直接有点像跟宇宙连接，虽然这样讲有点玄，有点像神棍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感觉。就是你的心灵是任意你操控的，就是你的心灵已经平静到你可以，
有点像佛教的入定啊。就像
禅坐，
就是禅坐到入定的概念，但这个就当然是属于在玄学当中很高的阶段啦。对，
但是你说他玄学，其实他也不那么玄，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冥想嘛，其实我觉得冥想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境界，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自己去体会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感觉，就是冥想的话，其实你就是感觉好像你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你可以任意去你想要去的地方，而且你在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会进入一个 zone， 就是你的心情会特别平静，平静到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影响你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种平静平稳的感觉反而会让你觉得很快乐。
其实有时候有发生过，但是呢我可能比较不一样，在做梦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种经验，就是你有意识的知道自己在做梦，然后你可以控制你的梦想到哪里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会很平静，然后你就会变得很，你的心情会是比较好的那种。
这我反而没有哎、欸，
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那什么冥想过的话，就知道其实你要冥想状态下什么都不想，其实蛮难的。
对，
所以如果你要达到那个境界的话，事实上你是需要一段时间这样，但是做梦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，但是那个做梦要是很舒服的那种，就是不是耗尽你脑袋精神那种噩梦的那一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经验，但是我是有啦，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下，那我很有意识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但是呢，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醒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醒来，那我就可以选择我想去哪里走或去做什么事情。
那这是什么时候状态发生的事？
通常是那一天睡很饱，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一阵子就是没有压力，就是很无忧无虑生活的时候，
哦，就是平静，
平静的状态下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好，你在潜意识或者是你怎么身体状况比较好进入到你想要的状态，这样。
可是睡觉其实最好的睡眠品质是不做梦，欸，
是没错啦。
我觉得你可能太无忧无虑，然后就是你在做梦，就是你在睡觉，你也不好好睡觉，这样
有可能。
对，反正就是跟大家讲这个内在智慧就是一个zone啦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智慧 很重要的是，你如果可以找到你跟你自己身上的那个内在智慧做连结的话，其实你整个人是看起来是很平静，而且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你是会很果断，然后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做出决定，而且这个决定可能是不符合逻辑，但是其实跟你想要去的那个目的是非常接近的，就是你的脑袋要够清楚，你才有办法排除一些外在的影响、外在的事物，然后更接近你自己真正想要的这样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有点像剖析自己的心理状况吧。
对，
就是要让自己就是很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事情这样子啦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难去达到这个境界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有手机。
那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是我们压力太大了，就是每天你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你到也没有到就是你不知道你下一餐要在哪里温饱，但是就是你被各种公司啊或者各种事情在追着进度跑的时候，你就很难真的放松下来。
但我不觉得是现在的生活很忙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平静，是因为我们自找麻烦。你像你在公司工作，中午午休的时候你在干嘛？绝对是在滑手机。你下班之后很累，你在干嘛？你绝对是在滑手机。但是滑手机不会让你的脑袋休息啊，所以我就说就是自找麻烦啊，就是不是外在因素影响，是你自己去选择你要让自己处在这么焦虑的时候，然后没有办法让你的心静下来。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没有意识的一直在做跟你想要达到那个地方相反方向的动作。
对，但是
你说我当头棒喝的感觉。
没有，你每天你都叫我不要玩手机，我知道。
我说我不要看那个废东西。
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像我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就叫我不要再滑手，因为那个其实说实话，其实会，因为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就会想找一个东西去，你会想抵消那个压力。
对，因为你的脑袋很忙啊。
对，你就想去你想去忽略那个压力，你就会让一个东西去比那个压力更大。你就会像是你如果很想尿尿，你就可以捏自己大腿，你就会暂时忘记你想尿尿这个感觉，一样的概念这样。但是事实上，就等你真的放松，你因为你每个东西都有时效性的嘛，所以你手机的那个的快感被你那个脑袋给抵消之后呢，你压力就会变更大。
对，就是脑内飞啊，因为你滑手机，每天看见很刺激的东西啊，谁很好笑啊，谁奶很大啊，谁练得很壮，就会一直刺激你的脑袋，让你脑内飞不断的释放，就快乐快乐快乐这样。
对，
就有点像嗑药了，
就像是脑袋自己的大麻啦。对
对啊，所以呢，第二点就是平静下来，每天晚上就算好，你真的非得要滑手机没关系，那你就每天睡前至少不要把手机带上床吧，就给自己个十分钟好好冥想吧，都是这些都是让你的心灵可以健康的一个动作。
对啊，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睡前，如果大家有读书习惯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睡前读书蛮好睡觉的。
对，那个书一翻开呢，就想睡觉了呢。
对，这是每个人的那个，那就是我们的内在宇宙。
对，就看他放在
书。
宇宙要跟我连结，好睡觉。
对，差不多哦，就要睡。
这边是干话。
不过是真的，如果你在睡前读一些就是你需要认真的东西的话，你会很好睡。
对，因为其实打开书本，它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讯，它不会有哦，上面有时钟哦，有人叮讯起来，然后哦，那没有声音，那没有广告，就是它比较单一，它就是给你一个单一资讯，我就是只有文字这样子。
就我想过，它搞不好其实跟颜色有关系耶。因为书，因为你的那个纸是白色跟白跟黑，就是两个颜色就很直觉啊。你如果就像是如果你一直盯着个白墙的话，你盯久期你也会达到冥想的作用。
是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手机本身就有蓝光啊，本来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啊。
对啊，
对啊，
是这样子。
所以第二点就是叫大家不要滑手机。没有啦，有手机有时候还是可以滑，因为它可以让你吸收很多新知啊。像我看那些科技新闻，我也是用看的啊，我也是用手机啊，所以手机不一定是不好的啦，
应该、就
是、
是
看你怎么使用它。
就是你如果要就是你已经下班或者已经结束这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再去想或者是处理公事啦。
对，就是 let it go。
对，就是反正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好了，就不要你多做，老板也不会帮你加薪的。
对，就是我觉得 我反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哦，老板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。那有时候你的界限明确，然后你有办法做到你说的那些东西，其实老板是会对你更加肯定，就是会更信任你啊。
就表示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你有多少你就做多少啊，就是你的能力到哪，你就不会吹捧了。
对啊，
不会吹自己。
哦，这个可以问，那个也可以，然后结果什么都没做
好，什么鸟都没做出
来。对啊，我就是职场上面很多，哎，看到的人，但我们公司没有，
没有公司没有哈，特别要特别强调这一点。
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最后一点，第三点。就我们想说的是，其实刚才讲那么多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发，就是遵循我们的方法或者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处在的阶段不一样，每个人面临到的议题也不一样，每个人去达到这个内在智慧或是心灵平静的方法也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人生课题就本来就不一样，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怎样，所以但最重要就是你要去正视它，然后要去开始慢慢的去寻找你自己的方法，你自己的路。
对啊，因为其实就我又拿我自己而言的话，其实我虽然我在做事情上面不是那种会是会就是会一直拖的那种，但是在有一些都要做一些比较大的决定，我都会是能拖再拖，把它拖到最后一秒的那一种。
例如
像是很多就是那个可能有一些可能课表我早就应该要先预排好，但是我其实知道，我就一直记在我脑海里，但是因为就你会怕，就是你弄了之后呢，然后会有后续的一些效果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，所以你就会不想要去面对那个问题。然后他就一直积在你的心里，然后你就很像是啊，我知道他的截止日在哪一天，但是呢，啊，我能再拖一天就拖一天啊，反正明天还有时间，这样，然后就一直日复一日，然后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，然后很多事情就积在一起，然后直到你真的要去面对他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哦，我为什么当初不早一点弄这样子？
嗯，这样的状态就有点像是你每天让身体喝一杯真奶的感觉。因为你做这件事情，你把这个东西积累在心里，其实对你的心灵健康是一种压力。
对啊，
你每天有压一个东西在那边，然后因为其实人大脑虽然很聪明，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处理一些很繁杂记忆的事情，因为他都是短暂记忆短暂，但是你又去加注一个那么重要的东西在暂存的地方里，你暂存的空间就跟电脑一样，就是你如果暂存的东西放很多，它会宕机。所以你其实要定期把暂存的东西把它放到，就 load 到你自己的实体机上面，就你要储存啊。储存动作就是你可以透过手机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，然后到时间的时候你就去做啊。所以你要先排程，就是有点像在写程式，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要先排程啊，因为你排程之后你就知道，哦，我这个暂存的东西我已经先归档了，我已经给他指令，他什么时候会提醒我，你就让你的大脑释放一些记忆体出来。
对啊，所以这大家说，如果不想要一直当变成拖延症候群的话呢，也可以使用 Sarah 这个方法看看了。
好，我们下次来介绍这个方法。其实我第一季的时候一定都全部都有介绍过。
对，是大家绝对没有去看第一季，
因为第一季实在听起来真的蛮无聊，因为只是我一个人，然后我讲话又很像念经。
如果大家想睡觉的话，去听第一季一定会睡得着，
绝对让你达到心灵平衡及平静，然后就
超平静的。
对，因为其实我在录第一季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人生里面达到最深的心灵平静，然后跟我的内在智慧连接的时刻。
我那时候一直呛他说是 CR 主播。
对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，你知道我跟那个 Daniel 就是在酒吧认识嘛，然后那天是因为我朋友想要上来找我聊天，他想要，因为他听到我 podcast， 然后想跟我聊天，然后我那天，
你们那天有聊吗？
有啊。
哦，在我们之前了呗。
对，
哦，
反正就是那一天我是很喜欢喝酒很喜欢玩的人，然后那一天我竟然就十点多大概十点半吧，我就说那个我明天有事情我要先走了拜拜，然后我就自己拿着那个雨伞我就走了。
超好笑，我不知道干嘛。哎，但你隔天真的有事吗？
有啊，我隔天
跟
大雄，
哦，
跟
不是，
那个，
是烂泥吗？不是跟大雄，
大雄，
哦，你去吃那个啊。
对，我们去吃那个什么汉堡，然后去逛那个一个展览这样子。对啊，反正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印证的，就是你在心里很平静的时候你会做出对的决定，因为我知道我隔天有事情， 然后虽然我很喜欢喝酒，我很喜欢玩，我很喜欢聊天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这个决定，一个很没有逻辑
的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你那时候前几天每天都连都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
哦，是哦，忘记了，
这可以讲出来吗？我
可以啊，可以讲啊，
可以讲为什么吗？
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啊。因为圣诞节主
因
他们那一群，
是因为你说那个你原来你今年都没有找到
哦，那个只是对是没错啦，
对啊、
就是、
所以你才一直去酒吧，
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才会找到你啊，就是我的内在平静让我找到了你，这样做了对的决定。
这可以讲出来吗？还是不要讲出来？
这可以讲啊，可是这个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啊，这个很无聊欸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有在节目上面分享过，
你应该没有讲过吧？
好，在这里埋一个伏笔。现在非常晚了，我想去睡觉，我的内在平静在呼唤我去睡觉了。
对，我们也差不多了啦。
对，好啦，那今天讲了什么给你总结？我好累。
反正讲就是，其实心灵的健康跟身体健康是一样重要的。就是如果你身体很健康，但是心理层面有问题的话，其实这样子也会达到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那再来就是如何达到生理的身心平衡的话，那就是探索你的 inner wisdom， 也就是内在的智慧是蛮重要的。那它的概念呢，其实就有点像是当你达到一个非常极度的一个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可以达到跟宇宙或者大自然的一个接轨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真正的人生道路，你会比较容易做出相对正确的一个决定。这样，那当然这个探索并不是说像用我们讲那么简单，是需要花一点时间。那这部分像冥想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初阶的一个方式，这样子。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试看看。那最后呢，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方法，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心灵的建设啊，或是心灵的健壮、成长过程都是不一样，都是很独特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但是也只能靠自己去体验。但是不论如何，就是你去忽略它的话，那它永远都不会达到你想要的身心灵的平衡。
嗯，我觉得你总结很好欸，看来人家这种比较平静状态下，你才有办法主持一个好的节目。
或者是可能我今天工作太多了，所以我还现在处于工作状态。
因为我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新身心灵的平静跟平衡了，已经快要入定了，
已经快睡着了是不是？
对，好啦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
忘记怎么讲了、哦、
感谢你今天的聆听，希望呢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。那听完之后呢，也别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实际的去做出那一小小步的改变。
自由的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，而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，我们下周五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，拜
拜。